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启示论，吕路加牧师主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启示论的课程。在上一课里，我们思想到了圣经的原本与抄本，在今天第十七课里面，我们继续来思想圣经的无误，圣经的无误权威。在上一课里讲到圣经的原本和抄本的时候，我们仔细的分享了圣经是如何写作，是圣灵感动作者，是神的默示，然后写下来的所说出来是神的话，完全没有任何错误，就成为这是原稿原本。然后圣灵也保守，也是神的护理掌管，有抄写的人照了原稿抄写，写成许多抄本。那么新约旧约圣经许多成千以上的抄本，那么抄本抄的比较起来 99.9% 都是一样的，显明有神的带领保守，让我们今天有这些抄本存在。那么透过这个忠于原文的圣经的翻译，我们今天所读的中文和合本圣经是非常准确的，感谢神也使用这本和合本圣经保守中国教会在过去百年来能够传讲纯正的福音，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虽然在今天无论教会内外有一些讲法怀疑圣经的无误权威，但是我们仔细来思想来查考圣经本身，我们来看见神的话实在是安定在天，是永远不能废去的，天地都要废去，但主的话语却永远长存，因为神的话高过我们的话，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么圣经的原本非常的重要，这个原稿，有人说这个现在原稿也找不到看不见也没有了，那我们怎么能相信圣经呢？那么去坚持圣经的原稿原文原本是没有任何错误的话，不是失去意义呢？那这样讲法是不明白事实真相。我们今天不说我们没有原稿没有原本，因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抄本是根据原稿原本而存在的，就如老师上课所讲的内容，他写在黑板上，他说出来的话，学生照着抄写笔记，老师在黑板上写的他都全部抄下来了，当着黑板擦掉过去的时候呢，课程结束了，那学生就把老师在黑板上写的话都写在笔记本上了。我们只要把这班上的学生的笔记都找来仔细核对发现，那么如果这个学生都很认真的抄写的话，99.9% 他们抄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老师讲的内容，可能有时候手名之物有一个字母啦，有一个词可能稍微有出入，但是我们不说老师讲的这些课的道理没了，我说老师所讲的这个原稿这个原本是存在在学生所抄写的笔记抄本里面的，所以我们今天并没有失去原稿，我们在学生的抄本里面我们得到老师的原稿。一样的道理，对，今天我们坚持圣经的原稿没有任何错误，值得我们能够真实的贯彻始终信靠神的话语，传讲神的福音。我们知道即使是抄写的过程里面更是圣灵保守神的护理，那为什么要坚持这个原稿无误原本没有任何错误是这么重要呢？比方说我们做任何的器具啊，工厂做任何的这个器具需要先有一个器具的模子原型，根据这个原型去造出其他的这些器具来，所以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器具的原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个根本的器具的原型的话，也就做不出其他跟这个器具原型一模一样的产品。所以这样说来，如果比方说这个电器用品，它一定要先做出一个最根本的原本的器具原型，根据这个原型去打造，工厂就可以大量制造出这许多的一模一样的这个电器用品了。所以 那虽然我们现在市面上买到的这些电器用品没有一个是那个第一个那个这个电器用品的原型原本，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根据这个原本所做出来的这些抄本这些各样的电器用品是可以用的，而且因为有那个原本的器具模型，我们才今天才有这些我们手上买到的这些电器用品。换句话说，你就不能说这个器具的原型不重要，因为没有它就没有现在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得到的这些电器用品。同样的，房子的根基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眼睛看见的不是地基，而是地基以上的建筑物，可能是一层两层甚至十层甚至是一百层以上的高楼大厦。虽然我们看不见地底下的这个地基，但它非常重要，地基要是有问题的话，这房子是会倒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不在乎这地基如何，反正我也看不见了。正是因为你看不见它更重要，所以这样说来，如果说圣经原稿不重要，我们现在只要读这个翻译本这个抄本的翻译就好了，表明这个人对圣经真理的认识不够。房子若是没有根基的话，这房子不能持久。同样的，根基若是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你不坚持圣经的原稿这个根基是完全无误的话，那今天的抄本就会有问题，你今天的翻译本就会有问题的。所以坚持圣经原稿完全无误是非常重要的。同样的，像树木的根，树木根在地下你看不见，但若是没有这个根的话呢，这个树木没办法吸收水分，这个树木不能持久。如果是根有问题，根被这个毁坏了，这树木是会倒的。或者说假如水灾，河水这个高度升高淹过了桥面，对吧，就是石头桥是很坚固的，大家平时都走在上面的。那现在呢因为淹水了，水很高，但是这个水的高度呢只不过是在桥面上的一寸而已，这时候你还是看见这个桥的上面的把手，但是底下根基你看不见了，但是你可以走过去。什么？你知道这个底下是有桥的，这个桥是坚实耐用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说反正我现在看不见这个桥在哪了，我就走过去吧，这样等于是痴人说梦一样。所以我们以上引用这些例子，无论是器具的原型、房子的根基、树木的根或水下的桥或者桥墩，那你虽然你看不见，但你很高兴它在那儿，而且因为有这个根基才有这些你看得见的。所以圣经的原稿原本是今天我们所有的抄本翻译本的根基，那这个宝贵真理是需要记住的。那么感谢神，他说话了，他赐下启示，他赐给我们恰当的工具来学习他的话语，透过我们学习圣经的原文，我们就可以来分辨这个抄本，来看这个抄本的这个准确性，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抄本来翻译圣经，使得圣经的原稿原本的真理那个呈现在这个翻译本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好的原文基础才能够好的圣经翻译。那感谢神，和合本是非常好的圣经，忠于圣经的翻译，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现代译本可以取代它。这神赐给中国教会宝贵的礼物，我们珍惜我们手上这一本和合本圣经，忠心的传讲。那主的羊听主的声音，重生得救的人，神的儿女圣徒，他读到圣经就知道这是神向他说话，因为羊不听生人的声音。我们读圣经的基督徒，信靠神的话语的基督徒，我们听到有人说这个圣经讲的不知道对不对啊，原稿在哪我不知道，我们晓得这样的人的信仰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要听主的声音，神使用这本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也举过例子，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当时要读旧约圣经的话，如果他是外邦人，就是不是希伯来人，那他没有学过这个希伯来文，那他怎么读呢？怎么读旧约呢？他就读当时的这个旧约的翻译本，叫七十四译本。那我们看见新约圣经的作者引证旧约的时候，因为是用希腊文写成，所以他们就引用了，甚至有的时候引用了这一个七十四译本的希腊文翻译，有的时候直接就引用希伯来文把它翻译成希腊文。那有些时候呢， 就引用当时们读者所熟悉的这本希腊文翻译本，其实是一本，我们看见使徒们像保罗，他甚至有的时候修改的这个其实是一本 的这个翻译，认为翻的不是经常精美的，他就被圣灵感动，用希腊文来传讲真理的时候，就把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就翻译的更好，在他的这个新约的经文里面。感谢神，我们看见连新约的作者被圣灵感动引证旧约，也使用当时的所谓的其实是一本，并不影响神的话的传讲，也能够忠实的传讲神的话语，就显明感谢神的保守。那即使今天我们只有旧约圣经，这本旧约圣经也能够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而预备行各样善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记住你从小明白圣经，他从小明白，当然当时是主要是旧约圣经，因为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那么提摩太熟悉的是旧约圣经，因为他的外祖母罗伊，母亲尤尼基从小教他学习旧约圣经。保罗说，你要记住这个旧约圣经，这本圣经你从小明白，这本圣经能够使你因认识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提摩太即使他只有旧约圣经，他也能够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得救，因为旧约圣经也是给主耶稣做见证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我们常常引用主耶稣自己说，你们查考圣经，当时是指旧约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就是这经。所以在当事人借读旧约圣经也可以得永生，那么所以圣经光是旧约圣经就足够装备我们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呢，今天的我们不能够用这种人云亦云的借口说，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圣经的原稿原本，所以作为借口就不遵行神的话，这是不对的。透过一个抄本，透过一个翻译本，你一样可以遵行神的话语。所以根据圣经原文原稿的原本的写作是圣灵的感动，神所默示的，根据抄本忠于圣经的抄写，忠于圣经原稿的抄录，有圣灵的保守，神的护理，因此我们可以确信今天根据原文圣经，根据抄本准确翻译的译本，像和合本圣经是神要中国教会所有的这本圣经。愿我们忠心的研读查考，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那么透过这样的认识和了解呢，我们知道圣经的无误权威在每一个世代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都是完全的权威，没有任何理由说因为现在没有看到原稿而不能遵行圣经。圣经透过原稿还有抄本翻译本，今天在我们手上，我们知道这本圣经是完全无误的。那神的话语呢，是真理的启示，是命题性的启示，具有神的权威。神的话语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话就是真理。求主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主的话就是真理。神的话是烈火，神的话是两刃利剑，比一切两刃剑还快，能够刺入剖开我们的心思意念。神的话是活泼大有功效的，神的话是大锤，可以除去一切阻碍道路高山。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生命的活水。当然神的话是完全没有任何错误的，因为说话的神赐下圣经的这伟大的三一真神是真实的，伟大的真神上帝。当我们说无误的时候，圣经完全没有错误，是指说圣经没有任何蓄意或无心的错误，没有。圣经神的话，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任何错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经本身亲自教导我们，它是毫无任何错误的。第一，神绝不说谎。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说，神绝不说谎。提多书第一章第二节说是无谎言的上帝。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说，神 不会失信，人会失信悲信，但神总是不失信的，他不能背乎自己。民数记二十三章十九节说，神非世人，他绝不后悔，他绝不说谎。所以我们看见了神绝不说谎，因为他是伟大的真神，他是至圣至荣自有拥有的真神，神本性是完全真实，所以当然不会说谎，神绝不说谎。第二，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所以神不是无知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说，万物万事万物在神面前都赤肉敞开的，换句话说，神知道万事万物的每一个细节，因为万事万物万有等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所以没有任何事情对神来说是他不晓得，是隐藏的。神知道一切，他掌管一切。诗篇三十三篇十三到十五节也是如此告诉我们，这些圣经真理合在一起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清楚知道，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信仰，那就是神是伟大的真神，他无所不知。在诗篇一百三十九篇，我看见从第一到第六节说到神无所不知，他知道每一个人心里想的，嘴巴说的，他知道一切。好，神既然是绝对不会说谎的，神又是无所不知全知的，那他说的话就没有蓄意的错误，也没有无心的错误，因为他无所不知，因为他绝不说谎。结论必然是圣经是神的话，就完全没有任何错误了。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呼出来的话，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想，假若圣经还会有错误的话，那么提摩太就很辛苦了，他需要去分辨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所以圣经都是有益的，圣经就没有任何的错误，读圣经你可以安心，它里面没有任何错误。你读别人所写的书，人所写的话，会有错误，你需要分辨。而圣经这个绝对无误的真理，神的话来批判，来分析人所讲的话，圣经本身是完全没有任何错误的，这是我们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确据。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可以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得以被装备完全。换句话说，圣经就足够了，不需要靠着人的理性经验传统来帮助，圣经本身是超越这一切，在这一切之上的。圣经是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教训，指出我们的错误，督责，使人归正，告诉我们如何拨乱反正，如何悔改归正。第四，我们归正之后，教导我们继续走在义路上面，引导我们走义路，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学义。所以我们明白这宝贵的真理，就圣经是完全无误的。那今天在这个所谓的科技发展的时代里面，不少人因着人的理性经验传统骄傲自大来说圣经有错，那这些人是不明白圣经完全没有错误真正意义。我们来解释一下，靠着圣经我们来分析到底什么叫做完全无误，什么叫做无误。说到无误，就是没有错误了。那要衡量所谓有没有错误呢，你需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你需要有一个准绳才能判断这个事情没有达到标准，所以它有错，或者说它是正确的。为什么知道它正确呢？因为这个标准告诉我们这是正确的。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这个衡量的尺度何在。那当我们说错误的时候，是说我们有个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错误是指有意或无意的做出说出与自己所宣称相反的事情了，那这是叫做错误。那圣经呢，无论在所说的每一件事上，所记载的每一件事上，从来都没有任何的错误，没有有意或无意的讲说与事实不符的所在。 我们看到在这个衡量的尺度来看的话呢，今天有些人用这个科学语言或逻辑语言来分析圣经，那这是用错的方法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科学语言或是逻辑的语言是注重这个精确度极高的，比方说你要做数学题目，那就按照数学的这个定理啊，定理运算啊，差一分一毫都不行的。做数学题目的这个习题的答案必须和那个标准答案是一样的，或者科学实验掌控这个温度湿度哈，仪器的各方面，这个叫做科学语言，这所要求的精确度是很高的。但另外呢，我们看见要生活语言跟科学语言不同，因为生活语言是一般人所用的语言，注重简明的表达和交通。如果你天天用这个做数学题目的方式，或实验室里面做物理化学实验的这个高精密度的方式讲话的话呢，无法达成有效的沟通了。比方说这个生活语言说啊，我心有千千结，大家晓得你心里面有一些烦恼，有些要想的事情，或者说日出日落啊，这你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那虽然这不是准确的科学语言，如果你要用准确的科学语言讲的话，你就很难沟通了。你的心有千千结，对方就是说，哎，你的心脏里没有结啊，你的心，你的心脏是循环器官啊，不是思想器官。那为什么说你的心有千千结？你不能用这话来讲了啊，你肯定要说我脑袋里面啊，脑海里面有什么问题，什么烦恼。那如果这样讲，就没有办法讲这个生活上的简单的有意义的表达沟通方式了。如果说我写了一本书，你问我有多少页，我就说我这本书400页左右。那事实上这本书准确的页数395页。就你问我的是生活语言，因为你是我的朋友，你关心我写了一本书，我就说哦，告诉你哦，最近我写了一本书，有大概有400页。那这是对的，这是没有错误的，因为395 × 4舍5入就是400页，也差不多。对，那或你问我银行里多少存款啊，我告诉你我银行存款大概400块啊，事实上是395块钱又6.5毛。那约略一下也是差不多400块。但是如果去了银行啊，仔细查账，说我现在银行户头里还有多少钱，395块又6.5毛，我不能跟银行说你要给我400块钱，因为准确的逻辑的数学语言告诉我这是要到这个小数第二位，是不是？同样的，我们讲到我写这本书，如果印刷商电脑排版他要问我说到底这本书要排多少页，有过多少页的这本书，我要说395页。如果我的朋友关心我问我这本书多少页，我说400页。我讲的都是对的，我在前面395页是用的是所谓的数学语言逻辑语言，我银行存款到几毛几分，这是准确到数学的语言。但是在一般的生活上呢，简略沟通的方式，我不会讲这种话的。当我说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在这个日出的时候呢，说你看这个日出多美，或者日落夕阳多美的时候，如果你回答说哎呀你讲错了，这地球不是中心，是太阳还是中心，地球绕太阳转的。如果你说地球是绕太阳转的，这个是没有错的，这叫科学描述，但却不能够描述什么叫日出日落这样子的生活语言。所以当我们明白圣经上说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这是用当时人们生活语言所明白的，圣经从来没有说地球是平的。在以赛亚书40章清楚告诉我们，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就已经显明地球是圆的了。虽然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论到科学有关的事情的时候都是非常准确的，虽然说使用的是生活语言，并不是这种高度精确性的逻辑科学语言，可是他所讲的没有任何的错误。所以圣经所要传讲的对象，传达神的启示，是有教无类，传福音给天下万人，所以使用的是一般的生活语言， 当时人们在市场上生活上所熟悉的语言，每一个人都听了可以明白的，不只是要给这个知识分子或是科学家。因此圣经没有使用知识分子科学家的这个实验室或逻辑的语言。你知道这种数学课本啊，逻辑语言课本不是太多人能够明白的，除非你做高等的学术研究。但是传讲一般生活性的话语呢，你是必须用使用生活语言。所以圣经写作的目的，既然不是要用精确度极高的科学数学语言来写一本教科书，所以圣经就使用了各种不同的生活语言，比方说植树啊、比喻啊、诗歌啊、格言啊、戏剧啊、书信啊、历史事实故事啊、启示文学来传讲神的启示。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王公卿相、贩夫走卒、男女老幼，都可以借着读圣经来认识耶稣是基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圣经必须使用一般人们所用的生活语言，避免冗长琐碎的科学语言来向大众说话。所以圣经是神的话，当然是毫无错误的，要达到神说话的目的。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8到11节告诉我们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他所发的命令，他的话像雨雪从天而降，但绝不突然返回，一定要达到所发的命令，所发这句话的目的。所以感谢神，我们认识圣经无误权威，是指神说话要人来明白认识他，认识耶稣基督，得到永生。整本圣经启示所讲的话，用生活语言，无论论到救恩真理，论到历史科学方面，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错误的。因此我们就可以完全来信靠这本无误的圣经，透过这本无误的圣经来认识神对我们生活每一方面的带领，透过圣经来装备我们，就得以完全预备行生命生活里面各样的事。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本宝贵完全没有任何错误的圣经。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赐下这本宝贵的圣经，你没有使用这个数学逻辑的语言，那些聪明通达的科学家才能够懂的，你乃是赐下生活语言，让我们透过心对心的说话，让我们再看见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这宝贵的圣经话语。3岁5岁的孩子也可以知道耶稣爱我，我深知因有圣经告诉我。再有学问的70-80岁的博士们，也智慧的人，也是需要透过圣经的悔改归向你。感谢你赐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让我们一生一世传扬，一生一世见证这本无误的圣经，具有真理权威的圣经，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拯救。透过圣经我们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并且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圣经，有每位基督徒，有每个教会忠心的持守这本圣经，传扬主的福音，直到主耶稣再来。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